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基督徒常常提到奉献，而奉献呢，除了是可以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这也都是神给的，就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回归给神用。另外呢，还有金钱的部分呢。而谈到金钱呢，会觉得比较敏感，尤其呢，如果我们以金钱奉献的多寡来衡量自己在教会中的地位，那就完完全全不是神的心意了。我个人不太认同呢公开每个人在教会奉献的数字，我认为这些呢应该是神知道就好。那当然呢还有经手的人会知道，可是这一切呢，无论我们奉献是多是少，只要出于我们甘心乐意的，神都悦纳。但是谈到十一奉献这个部分呢，刘文个人从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恩典和领受哦。当我听到教导，读到圣经的马拉基书，看到神要我们十一奉献的时候，我曾经呢听过一位牧师说呢，所有一切都是神所赐予的。我们会觉得奉献十分之一很多吗？其实不是，百分之百全都是神所赏赐的。我们奉献十分之一是当纳的，而神让我们留下十分之九，我们的神是慷慨的神呢。当我听到这样的教导，我心中充满了感动哦。我不知道书香家人对于奉献，尤其是金钱这个部分，你的想法或者是你的领受如何？但无论如何，我们的奉献是出于甘心乐意的，这才是最重要，是神所悦纳的。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甘心乐意奉献，经文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甘心乐意奉献。一份教会杂志刊出了亚格罗太太的一篇见证，她说她从一件小事学习到奉献的奥秘。以前她经常向主祷告，主啊，假使我手头宽裕，我多么愿意奉献啊。在某一天晚上的聚会中，她又重复这个祷告时，仿佛听到一个微小的声音问她，你手里到底有多少钱？他回答，主啊，我只有五分钱，这是我回程的车资。主，你知道我家离教会有七里路呢。主吩咐他说，你就把它拿出来奉献吧。他照主的吩咐做了。 聚会结束时，有一位会友主动来邀请亚格洛太太愿意载他一程。没想到他刚从朋友的车子下来，就遇到一位邻居愿意顺道送他回家。这两部车子衔接得刚刚好，使他感谢主的教导，同时也增加了他顺服主的心。由于那次的经验，亚格洛太太的信心大增，借着奉献五分钱的一趟车资，他学会了顺服基督。后来他继续帮助好几位宣教士供给他们的需要。我们顺服主不能只是一个口号，必须有一个开始。如果我们不跨出去冒险，那么信仰生活便永远不可能有突破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教导我奉献的真正意义，愿我们能做个好管家，懂得如何分配使用你所赐的一切丰盛。愿我常存感恩的心，顺服你的旨意，甘心乐意的奉献，能够蒙你悦纳。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道生出版社出版的《慈神爱所》，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我愿奉献我一生》。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路易斯所写的《祷告的奥秘》。神设立祷告的目的之一，也许是要昭告世人，他治理世事的方法不像管理国家，而是像艺术品的创作。这本书作者用书信体的方式来呈现呢，有一个假想的受信人，作者可以更自在地把一些问题透过书信回答的方式来呈现呢。我们在上一回看到第四章渴望的上半段，今天会继续看完，还要进到第五章主导文的上半段，一起来读这一本《祷告的奥秘》。未得到授权就主动把自己与神摆在位格性的关系里，绝对是妄为与幻想。但圣经说，这不是妄为与幻想，是神给我们这位格性的立足点。因为是借着圣灵，我们呼叫阿巴父，借着揭开自己，承认自己的罪，向神陈明自己的需要，我们在他面前得以居位格的高位，而他纡尊降贵，成为位格体与我们相遇。其实我不该说成为，在他里面是没有成为这回事的。他以位格体的样式启示自己，或说启示了在他里面的位格。如果要写一本书来阐述这个道理，我们将需要很多的解释保障来说明以下这句话：神如何对人，在某程度内是取决于人如何对他。神所敞开在他里面的门，正是人所扣的那扇门，至少我认为通常是如此。当然，神超越位格，他里面的位格体与那些欢迎他的，至少肯面对他的人相遇。当我们真称他为你的时候，他并以我来和我们谈话。这种相遇的说法，无你是把神拟人化，好像神可以与我们面对面，仿佛两个被造物一样。但实际上，他在我上面，在我里面，在我下面，在我四面环绕我。故此，必须有形上学与神学的多种抽象陈述来平衡他。 但是无论是在这一点还是其他事上，我们千万别以为拟人化的形象就是向人的软弱让步，而抽象的概念才是绝对的真貌。事实上，两者都是让步。若只从单方面去了解神，就必然会误解神，但若两者并用，就能互相矫正错误。除非你坐下来很快地把抽象概念一样一样看过去，一面低声地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这个也不是你，不然的话，这些概念会带来致命的伤害，使生命变得毫无生气，使爱中之爱变得冰冷无情。那些天真形象主要的害处是成为不信者归信的拦阻。对信徒而言，即使是最粗浅的拟人化形象，也不会有什么害处。哪有灵魂因为相信天父真的有一把大胡须而灭亡呢？你的另一个问题，我认为确实是敬虔信徒会碰到的障碍。你提出一个需要或渴望要多重要才可以恰当的成为祈求的项目呢？你所谓恰当，我的解读是没有不敬或愚昧，或者两者皆无。我着实的想了一下，发现这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一样东西要重要到什么程度，我们才可以真的感觉到把自己对它的渴望变成认真的关注呢？这就是前辈作家们所谓的思维，我们的心态问题。第二，心中有了这种认真的关注，是否就能恰如其分地在祷告中将它摆在神面前呢？理论上，我们都知道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应该努力达到圣奥古斯丁所说的适量的爱，给最重要的事物最深的关注，给次要的事物次要的关注，以此类推，直到最低点，给不好的东西和完全没有好处的东西零关注。此刻我们想知道的并不是我们做完全人时应如何祷告，而是就我们的现状该如何祷告。如果前面说把祷告比作揭开自己的比喻可被接受的话，答案就已经出现了。肯定无用的是，满心充满了对假的可想，却以虚假的热诚向神祈求，以在神面前陈明的需要是我们心里现实所想的，不是我们认为应该想的。如果与人谈话时，我们口说一件事，心却想着另一件事，即使对方是个老朋友，也会觉得被亏待。而且虽然朋友只是人，不是神，也能很快察觉出我们心口不一。记得几年前，我遭遇极大的打击，你来看过。我装着若无其事的谈话，但不出五分钟就被你看穿了。跟着我向你和盘托出，而你又说了一些话，使我因尝试掩饰真情而感到羞愧。很可能某些渴望本身是罪，我们只能用悔改的形式向神陈明。而要确知那渴望是罪与否的最佳方法，就是向神陈明。但你的问题不是关于有罪的渴望，而是关于本身纯洁的渴望。他们过分切慕价值微小的东西。我很确定，只要是我们所思所想的，就应该是我们祷告的主题。无论忏悔或是祈求，或两者都有，为过分渴望而忏悔，为心之所想而祈求。刻意排除心里的渴望，岂不把整个祷告都毁了吗？我们在主面前陈明一切，他会帮助我们缓和过分的渴慕，努力想将渴慕排除，所带来的压力是无法抗拒的搅扰。有人说得好，没有一种声音比那个你竭力不听的声音更加凸显。恰如其分的心态是我们当求的福分之一，不是一件我们祷告时要勉强穿上的彩衣。又或许那些不在微小试炼中转向神的人，当巨大的试炼来临时，就不会有这种习惯或凭借来帮助他们。同样的， 那些尚未学着向神祈求芝麻小事的人，就没准备好向他祈求大事。我们不要过于清高。我想，有时候我们不为小事祈祷，是为了自己的尊严，不是为了神的尊严。我不太愿意多谈我在主导文加上的彩饰，彩色的彩装饰的饰，就是那些我个人的联想诠释。但你若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谈。第一，你要与我分享一些你的彩饰；第二，你要明白我绝无意图向你或任何人推荐这些彩饰，因为比这更好的还有很多。我现实的彩饰也不会永久不变。我称这些联想为彩饰，因为我相信他们不能取代主导文的一般意义和公认意义，只是挂在其上的点缀而已。我在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加上的彩饰，两星期前已经告诉你了。愿你的国降临是说，愿你的掌权实现在此处，正如在彼处一样。对于彼处，我有三层的了解。第一，彼处就是其他地方，可指那人类与动物可怕世界外的无罪境地，有日月星辰、清风流水、花草树木律动运作的世界。但愿那地方之美在此处，在我心中展开。第二，彼处就是其他地方，可指那些我所认识的人中最美好的生命，那些负重恶而不屈不挠，被称为中流砥柱的人，那些安静、忙碌、生活有条理的好人家与敬虔的家族，但愿他们在此处时也是如此。第三，是我们通常了解的彼处，就是指天堂，是已是圣者之所在。而此处不单指在我心里，也可指在这学院里，在英国，甚至在整个世界。但祷告不是向神推销自己的政治理念或社会改革方案的时候。维多利亚女王也不喜欢别人像开会般的和她说话呀，神更是如此。对于愿你的旨意成就这句祷词，我联想诠释是一点一点加上去的。起初我只当这句祷词是顺服的行动，借此学习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所做的。我以为神的旨意纯粹只是那些要我耐心承受的，会降在我身上的事，又以为这旨意会体现为痛苦与失望的事。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神的旨意全是不合意的苦事，而是说只有那些不合意的事才需要我们事先准备好愿意顺服的心，那些如意的事当然不用我们烦心，当他们来到，我们可以感恩就好。上述的诠释应是最普遍的，也必然是。人生如此艰苦，也难怪我们必须常常祈勉自己要有受苦的心智，但其他时候我们可以加上其他意义，所以我多加一个。得承认，要探讨愿你的旨意成就这句话，英文翻译是比希腊文或拉丁文来得明显。不要紧，这就是彩饰，就是我的联想诠释的自由。愿你的旨意成就，这旨意大部分是要透过被造物去成就，包括我在内。如此，这祈求不单要我耐心地忍受神的旨意，还要我积极有力地去成就神的旨意。我不但是个承受者，也必须是个发动者。我祈求有力量做成神的工。长远来说，我是求神让我以基督的心为心。如此诠释使得这祷词能更常应用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因为并不是常有大苦难逼近我们，至少没有理由常常如此料想。但是我们经常有许多责任要去完成，对我而言，常常是一些我忽略要去履行的责任。愿你的旨意成就，由我做成，现在就去做。这意念把我们带回最基本的关键。 还有我现在正想着另一个新的联想。假若你认为这念头是空想虚谈，请告诉我。我开始在想，我们不单要对将来可能来的苦难，也要对将来可能降临的福泽做出事前的顺服。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怪，但请你仔细想想，似乎很多时候我们几乎生着气拒绝神给我们的好处，因为我们在期待着另一样好东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信仰、口福、情爱、美感、社交，我们经常回味过往的一些高峰经验，奉之为标准来贬低其他同类的经验。但我现在相信，如果我们肯放下成见，开放自己去领受这些后来的经验，往往也有其美好的祝福。神向我们展现荣耀的新的一面，我们却拒绝去欣赏，因为我们仍然在寻觅那旧的，当然找不着。我们不可能在看第20遍赖斯特的时候仍然有看第一遍的时候的感觉，但看第20遍的经验自有其美好之处。这道理特别适用于灵修生活。许多信徒常感叹自己刚信主时的火热已经不在了，他们猜想热忱之所以冷却是因为他们的罪。有时候是，但我不认为总是这样。他们还可能靠可怜的意志力去尝试复兴那现今看来美好无比的往日时光，但那时的火热，关键字是那时，是本来就该延续下去的吗？若说有哪种祷告是神从不应允的，可能是鲁莽之言。但如果真有这种祷告，或许可以用2个字来表达，就是安口。无限者怎能重复自己呢？所有的空间及时间还不够他在其中表达一次呢。其中最可笑或最该可悲的是，我们若一直以已经逝去的黄金时光为标准，就会常常受折磨。但如果释然接受他们已经成为美好的回忆，他们将是极富营养、有益健康、万分迷人的。好好的将他们埋葬在过去，不要苦苦的想把过去拉回来，他们会送上极佳的产品。任由种子埋在地里，就会长出新的花朵。挖他们出来，希望借着抚弄闻它的气味得回去年的花朵，你将一无所得。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路易斯所写的《祷告的奥秘》。我们今天看完第4章《渴望》，也进到第5章《主导文》的上半段，在下一回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那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你假装不了祷告。